七至三十二节，请弟兄姊妹听我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身，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今日我们有陈德修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他讲题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能够来到这里真是主的恩典，亦都是希望我们透过敬拜，我们在来这个礼拜得着力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见证主的美好。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起飞，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第二个最大的经济体系。有一个报告甚至说以购买力来讲，他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个购买力。当然这个的讲法是受到美国的一个挑战。毛泽东早年超英赶美这个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了。很多人当然觉得兴奋，包括我们海外的华人，我们都为到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祖国能够强大，我们很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在在国内很多做人的哲学，就变成金钱至上，一切都是以金钱去量度，传统的美德渐渐好像就失去了，在城市的风气败坏不在话下，农村人的风气也都不见得很好，他们衡量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仍然是以金钱、以地位作为一个标准。有一次我就在我们的国语堂的国语团契里面就分享到快乐，什么叫做快乐呢？就有一个七十几岁经历过中国大陆很多政治改变、经济改变的一个老姊妹，她就分享她的见证。她分享的时间她就禁不住，她就喊起上来。 他说从前呢，我们大家都很穷，亲戚朋友都是很穷，但是我们相处的时间是很多，我们在生活比较简单，但是却是几快乐，因为个主题是讲到快乐。但是他就说自从经济起飞之后，每个人都很忙，经济起飞了，个个都忙着去搵钱，钱就多了啦，但是人嗰个心情就变成好紧张。好多人因为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就变成唔快乐。我相信呢个姊妹嘅观察呢，唔单止係佢作为一个大陆嘅人嘅观察，亦都係作为现代人，我哋见到好多现代人同样都有一个嘅情况。不过公平啲嚟讲一讲呢，唔係全世界嘅人，甚至唔係全部中国大陆嘅人呢，都係以金钱最深于金钱物质上面，仍然有不少嘅人呢，其实係追求一啲嘅理想，去追求人生更深一重嘅意义。前一排有一个大陆嘅知识分子，佢话俾我听，佢话近来呢大陆呢宗教热呀，即係呢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很多人去追求，其中当然有些就是追求一个宗教信仰，但是他讲到其实有些知识分子他们追求信仰，他们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人表示他们做人是有原则的，他们不愿意去随波逐流。当然严格来讲，用这个态度去追求信仰是错误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在大陆还有人追求一个严肃的生命，在美国我哋反而见唔到。喺美国，如果你话我系一个严肃生活嘅人，我追求咧一个严肃嘅人生，就俾人一种古板嘅感觉，或者一种落后嘅一个感觉。今日我哋继续睇以弗所书嘅信息嘅时候，特别我哋读到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有几方面，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嘅行事为人，我哋要点样严肃嘅做一个基督徒，严肃嘅对待我哋嘅生命。如果我哋翻翻开圣经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7至31节，首先圣经提醒我哋，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嘅一份子，我哋应该追求圣洁嘅生活。以弗所书从第三章开始至到第四章的上半部，都是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表现。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第一个的使命，就是要合一。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解第三章尾和第四章的时间，就是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无论每一个的种族，无论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有合一那个的表现，彼此的相爱。但是圣经到了第四章以弗所书的下半部，就指出有第二个使命，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第二个使命去表现出来的，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的生活。教会其实这个名词，如果我们看回研究回那个希腊文那个的组成，是由两个字去组成的，就是由一个脱离旧的一个的群体，然后出来聚集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样的意思。所以就讲到我们虽然从旧那个的需要，从旧那个的世界里面出来去过一个新那个的生活。所以第四章第十七节保罗就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行事为人不要好像以前外邦人一样存着虚妄的心。什么是虚妄的心呢？保罗为什么这样去形容呢？简单来讲，一个虚妄的心呢，就是只是注重今生，今生的事情过眼云烟，但是他却是全副生命都是注重今生，对永生毫无兴趣，对永恒的事物毫不关心。我曾经向一个朋友去传福音，但是无论我讲什么事，无论我举什么的例子，他都是不信。后来他生了病，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是他思想改变的一个的机会，我就去探访他。但是当我再次向他传福音的时间，他仍然拒绝。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一生过得不错，我知道现在我的生命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我从前不觉得需要耶稣，在我生活里面我不觉得需要耶稣，然后我都现在都活到尾了，我都没机会了，我就觉得我都不需要耶稣，反正都是完了。结果他没有相信，他去世了。现在他就知道，当然他知道是不是他真的需要相信耶稣。第十八节就讲到那些临到最后都不愿意去相信主的人，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然后圣经就举出三个外邦人的一些的特点，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加以避免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特点，外邦人的特点，保罗想形容的就是心地刚硬。刚硬这两个字呢，就是有化石那个的意思的，就是在医学上面呢，当时的希腊人呢用这个字呢，在医学上面是有意思的，就是关节之间呢就钙化了，那些骨头呢钙化了，或者软骨硬化了，就以致到我们的行动就不方便。但无论圣经在这里用的是一般的用法，或者是医疗上面的用法，这两个字都是代表着慢慢失去了知觉的意思，失去了知觉了，已经钙化了，没有了知觉了。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外邦人和上帝的生命隔绝，就是因为他心思意念渐渐的硬化了。这个不单止其实是外邦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反省一下，其实这个都是基督徒的一个问题。我在主学的基本信仰班就提到圣灵的内住的时候，有些人就问为什么我不觉得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呢？我就提醒弟兄姊妹，就讲到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觉得它的存在呢？因为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的，魔鬼的声音是很大的，是很迫切的，很强烈的，它是不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他是想控制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所以叫做鬼上身，你是不能够不由自主是被他控制了。但是圣灵的力量虽然比魔鬼大，但是他却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因为是他赐予的，因为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在人的心里面的声音是很微小的。如果我们一次消灭圣灵的感动，两次消灭圣灵的感动，三次消灭他的感动，慢慢我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就不觉得圣灵那个的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就是叫做 思想意志上面一个的硬化，行事为人就变成跟外邦人一样。我们的身体器官的钙化硬化最后影响健康，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灵里面刚硬的时候，最后影响我们属灵那个的生命，还有整体我们教会那个的健康。所以我们求主真的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再一次能够听到圣灵那个的声音。第二个圣经列出外邦人的特点，我们要避免的，十九节，放纵私欲。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没有纪律的，不守纪律的，不能够自制的，自制不到的，而且还有一样，开始不理会别人的看法，不单止他做了出来，而且 我都不理你怎样去看我，这个叫做放纵私欲。我在1980年经过了四年的工作，四年的考试，四年的实习，终于成为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的正式会员。我心里面很兴奋，当时我只是一个24岁的一个年轻人，就拿到这个资格的时间，代表公司出去开会，前后相隔不过一日，就觉得突然间高了一个头，高了一个头，我现在是一个学会正式的成员。有一次我就跟我的老板出去开会，在场的都是工程师，都是建筑师，可以讲都是一班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知识分子开会的时候会讲粗口的呢？这样后来呢，见怪就不怪。主持会议那个的建筑师，他开完会之后，他就宣布有下半场， 他们呢就要去到香港的红灯区湾仔那里呢酒吧就要找陪酒小姐那个名字呢都讲出来叫做黄小姐我们一起去找黄小姐明显他们去过很多次了因为他呼唤那班人呢已经去过所以连那个小姐 都认识了当然当时他发出的邀请呢是向老板级那班工程师去发出邀请的不是我这些新宅师兄呢去邀请的但是当他讲出这个说话的时间呢在座的人 都很吃惊因为这个话题呢竟然呢能够在一个工程会议那里去提出而更觉得奇怪的就是那几个老板级那些的工程师测量师建筑师他们私人的生活私人的活动竟然呢公众被提了出来当时我的老板好像不是好意思的看我一眼他就说你先回公司吧那我就当然听话就回公司这个就成为我日后其实一个 我能够放下这个工程工作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当时二十几岁我的老板是三十几岁当时所有香港的测量师同出一员同埋一间学校毕业的他大我十年到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奋斗十年我能够我很佩服这个老板的中英文又好口才又好思想又敏捷我就想如果我再过十年学他这样做到一个大的工程顾问公司成有成上一百人的顾问公司的合伙人一个的老板你说这个是几多么的好但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我看着我的老板不知道他自愿啦亦或为了应酬而不自愿要去到参加那些活动的时间我不得不问我自己这个是不是我想生活的方式呢这个是不是我所追求的对象呢所以日后当神的呼唤来到呼召来到要我放低的时间这件事成为我能够放低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我想今天分享的呢就不是这个是中心我想今天分享的中心呢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这个会又召开了我呢又陪我老板呢又去到开会了开完会之后呢这个主持会议的建筑师又宣布去找黄小姐了在这个时间我就发觉我的老板呢已经没有尴尬的他都知道你都知道了反而是我自己说老板我回去先了然后他就去了他的活动当一个人他放纵他的生活的时间渐渐他就不理你隔离的人怎么看法说你都知道了好像我老板说你都知道了所以他都 不再介意我怎样的看法今天我们会不会落到同样一个的地步呢我们真的求主去怜悯圣经提到外邦人第三个特点就是贪行污秽他意思就是说存着一个贪心的一个的欲念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去夺取一些不属于他的一些的东西包括了抢了人的物件包括了贪污包括了发顽财等等圣经说这些都是外邦人的一些的需求外邦人的一些的思念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拒绝然后圣经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圣洁的生活之后他就叫我们要脱离旧人穿上新人第二十节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第二十四节并且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我们通常都按住不同的场合着不同的衣服所以没有人游水的时间就着 大衣的没有人爬山的时间就穿礼服的没有人上班的时间就着睡衣的所以我们不同的场合我们需要不同的衣服圣经在这里也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就要着上一个新的衣服不是修补过的一些的旧衣服换句话来讲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 做信了主就改一两个坏习惯这样就算了，而是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新的生命去表现出来。但是我们怎样可以穿上新人呢？第二十节至到二十一节就提出了一个方法，是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句几句说话呢，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就包括我们怎样学了基督呢，就要用眼来看，来阅读，然后用耳去聆听，用口来朗诵，然后用心去思想，是要多重的建立才能够脱离这个旧人，穿上新人。脱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教训不单止是吩咐我们不能够做这样东西，不能够做那样东西，这个是很多人对基督教的观念，就是我信了耶稣不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没错，有这个成分，这个是脱离旧人的一个成分，但是我们亦都有正面的成分，就是穿上新人，要培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个部分。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就举行婚宴，摆设筵席，就邀请了很多人来参加。但是先前被邀请的人呢，到了临筵席开始呢，竟然就提出各样的藉口我又这样又那样卖了只牛又要去试一下这样就不来赴会，甚至呢侮辱王的仆人，那些王的仆人呢派去邀请他们呢，竟然侮辱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于是这个王就大怒愤怒，就吩咐他的侍者，就以前的人一个都不准来，然后你在路上呢将所有遇到的平民百姓什么都拉来他们本来没有资格入王的筵席的，现在他们有资格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叫他们来吃啦。当然这个的比喻呢就讲到犹太人他拒绝福音，所以福音就临到外邦人。但是这个比喻呢没有停在这里，耶稣基督他继续讲，当坐满了之后，王就出场了，然后他见到有一个嘉宾没着礼服于是呢就对他说，朋友好客气，你来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着礼服呢？于是呢就吩咐人呢将他赶出去，圣经呢就说形容他这个人在黑暗中哀哭切齿解经家解这段圣经呢就觉得很困难，有啲平民百姓嚟噶嘛，喺路上拉嚟噶嘛，点解要人有礼服冇礼服就将佢赶咗出去？呢个王真系麻麻地。如果呢个王代表上帝咧，我都要谂下先。呢个例子系点样解？但系解经家话俾我哋听，其实喺嗰个时代嘅社会，当一个有头有面嘅人去办婚宴嘅时候，佢如果出席嘅嘉宾系冇能力着礼服嘅。他都请了一些贫穷的人代表他是一个一视同仁，但那些人实在是没有能力去着礼服，是那个家主要出礼服给他们着的，所以家主呢就预备了一些漂亮的礼服呢就给那些客人去着的。于是我们就能够解释这段的圣经了，这个人没有着制服是因为他不愿意穿上王给他的那个衣服，即是王已经供应了他，我不喜欢这些衣服，我穿惯我件衫，或者他觉得自己的衫都挺好看，我件都不差，为什么说还要穿你那件？但是无论怎样样，他是不愿意穿王那个礼服，不愿意接受尊重这个筵席，所以他其实是轻视那个王那个的场合。这个故事如果我们想一想，是教训我们，如果我们不穿上新人，我们拒绝神供应给我们那个的礼衣，恐怕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神很礼貌的说，朋友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入到天堂，为什么你件礼服在哪里呢？就吩咐仆人将他赶出去，他就在黑暗里面哀哭 切齿啦。喺第四章，我哋继续睇落去第25节到32节，保罗继续就用咗六个不要同埋六个要或者需要嚟提醒基督徒应有嘅表现。呢、这个新人嘅表现系点样样咧？我哋嚟睇一睇啊，六对嘅啊，不要同埋要。第一对不要同埋需要就喺二十五节，所以你哋要弃绝方言啊，即系不要说谎啦吓。各人与邻舍要咩？要说诚实嘅说话，因为我哋互相为肢体。简单嚟讲就系唔好讲大话，要讲诚实嘅说话。对一般人应该系咁，对主内嘅弟兄姊妹更加需要系咁，因为我哋系同属一个嘅身体。如果我哋身体上面嗰啲感觉嘅器官，眼耳口鼻啊、皮肤啊等等，接收咗外界嘅信息，而对我哋嘅身体发布一个错误嘅信息嘅时候，身体就受损伤啦。明知系好热嘅水，嗰啲手已经话俾你听啦，佢发布一个错误嘅信息，叫你插只手落去，结果咧身体就受伤啦。所以我哋真系需要说诚实嘅说话。有时我哋以为讲少少嘅大话无伤大雅啦，但系往往一个嘅大话要用十个嘅大话先至能够将佢掩饰。1993年喺纽约海港局就邀请电器维修工人，佢嘅广告里边咧就注明咧，应征者一定要懂得桑塔电缆接驳技巧。咁咧，於是咧就有好多人申請啦。其中咧有好多咧就話：我係好熟習桑塔電纜接駁技巧嘅。咁咧，原來事實咧就全世界就冇桑塔電纜接駁系統嘅。咁咧，海港局咧原來咧就係設咗一個陷阱咧，就睇下邊啲係誠實嘅申請者同埋唔誠實嘅申請者。當然嗰啲話咧識得桑塔技巧嘅咧，全部都冇得接見。佢哋除咗唔獲得工作之外，佢哋喺佢哋嘅專業嗰個嘅資格上邊，亦都留低咗黑點。啊，我哋當我哋去撒謊嘅時間、説謊嘅時間，唔單止係得罪咗神，當俾人發現嘅時間，亦都是后果很严重。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第二对基督徒应有的表现，不要或者需要，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这两句圣经可能就是这段圣经最出名的一句，表面上都是两个形容，都是不要、就是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是那个需要那个积极的部分，其实已经包括了在不可含怒到日落之内了，因为它是指导我们要尽快去原谅对方。有些人看见这句说话就自勉就去守这句的说话，于是呢人家得罪他怀恨在心一直到日落那个的时分，到了晚上呢尽量就消除怒气。当然这个都算是一个的应用，但是却是一个错误的应用。就好像一个解经家所讲的，夏天日长夜短，是不是可以溜耐啲呢？在高纬度格陵兰的地方，因为夏天太阳总不落山，是不是可以溜足四个月呢？等佢落山先至算呢。所以喺度提出嘅根本就唔係日出日落嗰个嘅问题，而係我哋要尽快去处理一个嘅问题。如果唔係就俾魔鬼利用，作为引致人际关系分裂嘅一个嘅危机。就好似苍蝇就好喜欢喺啲腐烂嘅肉嗰度食物去出现，魔鬼好喜欢亲近那些发嬲的人啊。请记住这句说话，魔鬼是很喜欢靠近发嬲的人，因为这个就会成为他的一个的武器，使到神的角度阵脚大乱。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如果是真的生气发怒的时间，很容易成为魔鬼的一个的工具。生气是很难 避免的，即是 我都知道有時候都激出有火的，但是聖經在這裡提醒的就是生氣卻不要犯罪。我們都知道打大風的時間，現在 最近很多大風，那些浪就高到成五尺，高到成十尺那麼高，水面上面大浪翻腾，所谓 perfect storm 啊，那些船都被它抛来抛去。但是如果只要进入到水里边大概20尺、30尺之下，你发觉好平静，无论上面那些大风翻腾，在30尺深的水下低是很平静的，那些鱼呢你就会发觉呢仍然在自由的在那里的活动。同样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如果我们的信仰有深度，心里面有平安的时间，我们就没那么容易激到大海翻腾，我们的脾气呢好像海浪一样。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心里面有一个平安，我们就生气却不会犯罪。第三对的形容在28节，从前偷的现在不要再偷了，要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供应给自己，甚至供应给其他的人。很明显圣经这样写呢，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些信徒以前是小偷来肯定的，所以不是保罗就不会这样写的，你使乜这样写呢，如果没有人有这个事。所以很明显有班小偷是信了主，加入了以弗所的教会。圣经接纳以前信徒做过什么，主都会饶恕，但是圣经要求的就是现在不要偷，你以前是偷的，现在不要偷。偷东西其实是伤害人的行动的，你是利益了自己，但是人家却是得到损失的。所以 我相信将来如果偷别人的东西，在神的审判台面前是会受到审判的。衡量我们生命中是否成功，不是贪人的钱拿到人的钱，而是我们成为多少人的祝福。这个是我人生的指标，亦都是我深深的相信。第二，我们在交账的时间衡量我们生命是否成功，不是交出来说神啊我做到副总裁，神啊 我有200万身家，神啊我呢很成功，个个呢我手下有百几二百人跟着我，这些不是神衡量的一个标准，全部都属于神的，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我相信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交账的，就是你的生命成为了多少人祝福，无论你有钱没有钱，你的生命曾经成为了多少人的祝福。所以这个也是我深深相信有很多老太公老太婆，他们将来的奖赏是多过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可能成为更多人那个的祝福。第四对那个的形容就是29节，污秽的言语不要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有人说言语是反映人的心思意念，我相信是真的。一个粗言秽语的人，他的思想不会清洁得去哪，他讲得出那些这样的粗言秽语，他的思想就是想那些的东西。一个喜欢骂人的人呢，亦都是反映他心中他觉得自大，他叻过晒人，所以呢他就会骂人。言语是有伤害性的，我们都要坦白承认，有时候我们选择讲那句的说话，我们的动机是想伤害对方。你想一下，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你选择讲那句说话，你的动机根本就是要伤害对方的。现代人其实有很多的伤痕，我们的讲的说话其实是多一点的医治，少一点的伤害。对我们的朋友应该是这样，对我们的儿女应该也都是这样。然后第五对的形容在30节，不要叫圣灵担忧，反而呢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圣经在这里呢就没有详细讲明什么叫做使圣灵担忧的事，有可能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偷东西的时候，我们伤害人的时候，都是使到圣灵担忧，可能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看第三十节，我们就发觉一件叫圣灵担忧的 事呢，就是不等候神，冲动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目前的事，而不愿意冷静地向神去求问，向神去寻求。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他称为信心之父，但是年老无子，神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但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还未有这个仔，于是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就娶了一个儿拉，结果这个儿拉下甲就真的生了一个的儿子下来，但是后来原配真的果然就生了一个儿子，按照神的应许，结果一房与二房之间就吵吵闹闹，两个孩子之间亦都发生很多的问题，冲突矛盾，结果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一个的家庭。我们做父母的大概都经历过，我们未成年的子女可能14岁、15岁，他们冲动的时候做的一个决定，我们几咁的担忧，一冲冲了出去做一个决定，我们整晚都睡不着，很担忧。我相信神亦都是一样。为什么圣灵担忧呢？就是我们冲动，我们做的决定太冲动了，以致到我们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神就可能整晚睡不着，就是为到我们来担忧。第六对最后一个形容不要和需要，在31节和32节，就是不要全心苦读，乃是要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对人苦读主要就是因为不肯饶恕人。为什么我们对人会苦读呢？因为 你没有饶恕到他。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出不要苦读的一个解约，就是要彼此饶恕。饶恕是基督徒必须学习的功课，以至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很严厉的宣告，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都不饶恕你们。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宣告。前十零年呢，在美国发生的一件这样的事，一个中国的博士生因为毕业的论文出现困难，怀恨在心，不知道去哪里拿到一把枪，就去将他的指导教授和在旁边的副校长就打死了，然后就开枪自杀。中美两地都有很多的回响，特别中国很震惊，中国的媒体强烈批评这个这样的学生，就说这个是中国之耻，这个令到我们中国还有什么面目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些这样的人自己毕不到业，竟然杀死教授，又杀了一个无辜的一个的副校长。这个杀人的中国学生的父母也都有很大的压力，你怎样教仔的？但是这个副校长的夫人，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这封信呢也都在媒体里面露光，所以呢大家都知道。那封信是这么讲，他说我们两家人都死了一个亲人，我完全明白失去亲人的苦痛，但是我选择饶恕。你们两老什么时间来美国，请就随时来我家住。当时那些人觉得很奇怪，竟然有这件这样的事发生。然后过了没几耐，在2007年在维珍尼亚理工大学又发现一件开枪杀人的事件，本来以为又是中国人的阿粗，怎知后来发觉原来这个是韩国粗啊，这韩国哇抹一口汗啊，中国人。这个阿粗呢，他就开枪打死32人，然后开枪自杀。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在纪念这个追悼会的时间，点起的蜡烛竟然有33支，释放的气球有33个，打响的钟声有33声，很明显就是连这个杀人的都在追思那个礼拜之内。当时在波士顿大学 有一個訪問學者，一個中國很出名的一個學者叫做余鴻教授，他是北京大學的一個教授，他就寫了一篇文章，他說有一種愛我們還肯陌生。他就說到這世人這種愛，我們中國人真的很陌生，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恨不得操死十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呢？可惜這個余鴻教授他最後沒有認識到這種的愛。他在波士頓大學訪問完，他回到北京，不知道遇上什麼事，他就在北京教授樓跳樓自殺。他結果他看不到為什麼這種的愛。我們有時候覺得饒恕人是一件很難的事，但是我們也都應該知道一件事實，就是饒恕人呢是可以改變社會的，雖然是困難，但是可以卻是帶來改變成為祝福的一件事。在結論的時候，我們都知道加拉太書第六章也都講到我們要做新造的人，而怎樣衡量，這裡列出六對來講我們怎樣衡量一下我們是新造的人。加拉太書也都有一個很簡潔的，我們也都願意再提一個，就是怎樣衡量我們一個新造的人呢，你是不是新造的人呢？加拉太書提出有兩個重點，第一，我看世界有沒有釘在十字架上面呢？我這個花花世界有沒有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面呢？第二，世界看我，我這個人有沒有釘在十字架上面呢？但願我們真的以十字架帶來我們生命的改變。我們一起，我們做一個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多謝天父你饒恕了我們，我們求你都能夠給我們有力量去饒恕其他。